易富贤教授您好，您认为人口的拐点也是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拐点？那么，什么是人口拐点？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拐点对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有影响？
中国人口拐点有很多拐点，比如说这一次的话是人口总量的拐点，从人口开始减少。中国还有拐点就是劳动力拐点，劳动力拐点是2012年。2012年拐点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比如说中国的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经济是年均增长10%，但是2011年中国的劳动力开始减少，比如说这个15岁到59岁劳动力开始减少的话，中国的经济才2011年开始下降，然后从2011年的9.5、9.6下降到2019年的6%。然后，2020年是由于疫情导致这个混乱，但是2022年很有可能只有5%左右，甚至以下了。就说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拐点，导致经济不断下降。然后现在的话，又出现了这个人口总量的拐点，人口总量拐点，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更大了。说明这个，因为我们的中国的官方呀，还有你联合国呀，还有美国普查局呀，都认为中国的人口要到2031年、2032年才会下降。现在看的话，2022年肯定下降，就在官方的预测的话，我认为是2018年。那么就说这个人口拐点提前这么大，那么对于整个世界，对于整个世界的格局，甚至对历史的进程，对于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中国的以前的，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经济的引擎，中国的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很多经济很大程度的依赖于这个市场，但是这个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的总值是经济总量的4.1倍，美国只是1.48倍，日本只是2.3倍，中国的房地产是经济总量的4.1倍。那么现在人口在减少，那么意味着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缩水呀。那么以前的泡沫，房产泡沫就可能破裂呀，不但不能够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导致这泡沫破裂。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对这个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对世界的这个经济，对世界金融市场都是很大的冲击啊。如果中国，比如说中国这个恒大出现危机，然后中国美国的这个白宫就很紧张，就多次要求中国妥协处理。这恒大是一个企业呀，还有中国很多这个企业，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对整个世界、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对整个世界都是很大的冲击啊。并且中国的劳动力在老化，老到目前这个世界上很大程度是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比如说美国这次疫情，这疫情的话，美国的物价，就是如果没有中国供应链的话，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会更高。然后现在就是中国目前劳动力还可以，所以中国在这个疫情中间为世界提供了很多产品，它很大程度是缓解了这个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但是现在中国的劳动力的农民工数量开始减少，尤其是老化。就以前这个中国的农民工数量的年龄已经不断老化。这个50岁以上的比例不断提高，数量还减少，结构的老化，那么对这个全球的供应链是个很大打击，那么就可以预计的将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提高，世界欧洲通货膨胀也会提高，所以中国的经济下降的话，不仅仅对中国的影响，对世界也是影响，也是个很大的灾难。
您刚才说的是对世界地缘经济的影响，那您还说对世界这个地缘政治也有影响，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
对，政策元素，一方面，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然后中国是甚至跌去了这个一新中国经济学家，一些学者，比如说冷玉夫呀、李涛奎呀、姜维维呀，他们得出中国经济就会很快超过美国，今后是会美国的两三倍的话，那么就是说这种预测的推论下，中国政府是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这个战略误判。战略误判，一方面中国对外非常的非常有信心呀，中国对外交呀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势，然后这个一带一路呀，投资呀，中国对外投资呀也比较扩张，然后就是说中国的外交的话，西方国家最近几年对中国外交一直很不满，中国是战狼外交， 然后这个美国也批这种日策所吓倒，比如说美国这个前总统拜登总统的中国问题首席顾问白邦瑞就日策说中国经济在2030年是美国的2倍，2049年是美国3倍，中国会将美国变成会彻底打败美国，然后美国将国将不国了，然后如何，然后建议中美脱钩，然后对中国实现这个就中美之间的关系恶化。就一方面中国本国的战略扩张，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这个战略围堵，导致两国关系不必要的恶化。本来是完全可以这个一直和平下去的，然后现在由于战略误判的话，导致这个关系紧张。然后这种关系紧张的话呢，对于这个中国、对美国、对国际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然后现在既然中国的人口就提前老化，中国根本不可能挑战美国，中国今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所主导的这个秩序，那么就是说两国关系可能会缓和，中国将会增势加之收缩，因为你这个中国的经济财经压力，这个地方政府已经出现经济压力了，然后这个中国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导致中国的财经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出现财经压力了。然后中国要鼓励生育的话，你要给家庭提供一些福利，给儿女提供福利的话，又会增加支持。那么说中国政府将没有一足够钱遵循目前的战略扩张的一个政策，必须遵循战略收缩，那么说对国际关系也会有好转。所以中美关系我预计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认识到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危机的话，中美关系目前的经济局面就会改变，那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投入也会减少，因为中国的钱已经不够，对外的一些投资啊也会收缩。
是，您预计中国202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并且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负增长时期的到来，今后将是风雨飘摇，要大家系好安全带，您能解释一下吗？
也就是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如此严峻的人口危机，你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那么为了应对这种人口危机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啊、教育、国防呀、外交呀，这个都会改革。比如说以2021年为例，2021年中国它为什么对这个科学教育啊、对这个科呀、对这个网游啊进行那么大的打击？那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教育行业跟游戏行业没有系好这个安全带呀，导致他们这个比如说新东方的股票一下子下跌了90%吧，是不是啊？所以中国这个为了应付这个人口危机，就会对很多产业进行限制。那么对这些产业的话，那么你如果你不做好准备的话，那么就面临很大危险。去年这两个行业，一个是这个补课，一个是游戏，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今后有哪些产业会遭到打击啊？一直到目前为止很难有预料。比如说公务员，目前这个大学生呀、这个本科生呀、这个研究生呀，一窝蜂的考公务员，他们以为公务员很稳定，但是现在如果政府财政压力的话，那么公务员就会受到很大打击。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是公务员减薪了，工资减少。比如说长沙公务员工资是减少15%，那么其他的一些省份结会也会这样。那么今后的公务员这个模式也会改变。因为现在中国公务员是非常这个热门，非常吃商。但今后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公务员队伍也会有很大的冲击。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需要改革，就是中国的工资收入太低了，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经济总量的43%左右，而美国占80%，一半应该占60%到80%。那么中国的如果中国的居民收入 GDP 的43%，在这种格局是不可能养2-3个小孩的，中国的消费力也会很低的。那中国的一些消费力之间，私人消费力之间 GDP 的39%，美国占80%，其他国家也60%到80%。从目前中国工资收入以及消费水平都不足以养2-3个小孩，也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你中国要政府要改革的话，那么就要说居民的工资收入将会大幅提高。如果从目前43%提高到60%、70%的话，那什么意思啊？那么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没有钱。中国政府这个压力才会增加。中国目前的管制模式是一种长政府又家庭的一种法家的模式。法家模式，因为中国政府不是很强势呀，这个抗击疫情也中国也非常有成效呀。因为中国政府有钱，然后目前比较强势。 但是如果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经济总量的60%或者40%的话，那么政府的收入就会下降，那么中国政府的管控的模式也会改变，中国将会回归到传统的儒家的小政府大家庭的模式，那么才能够提高生育率。这一方面对中国的有利于提高生育率，那么对于中国的官民的矛盾也会缓解，那么这个中国的官方就应该有一种妥协的方式，有一种这个大家都认可的方式来这个进行管理了。那么中国的政府是没有不会这么这个尝试啊，所以人口结构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对中国的管制模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影响很大。
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人均 GDP 为10504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目前已经身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同时进入了老龄化和少子化。据您的观察，中国今后的经济前景如何？
这个还来说，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总量还是很丰富的，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会下降，但是在2030年到2035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会比很多国家要高，仍然会高于美国。就是说在今后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就是说内来会高，今后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内来会高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内来会有所缩小，但是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达到他们所预测的，中国这个二零年他们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 GDP 翻一半，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呢也没有大家说这个想象那么差，就是因为人口变化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后10年的中国经济也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个一些国际投资界来说，也对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今后随着今后的人口不断老化，那么今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前景将会不断的暗淡。
感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